那我想听听。OK，那我们关于恩赐和才干的话，看看大家有什么，在理解方面啊，或者有什么讨论吗？我们可以随便聊一下，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个，就感觉心里面觉得，好像以前没有太注意。我们可以自由发挥讨论一下吧，把自己的理解分享一下，可以吗？
好的，我先分享吧。
好。
今天的讲到呢，因为我今天虽然是在播放，但是在听到牧师讲到的，就是第一大点里面，就是特应神所给我们的恩典里面，他有提到说，在人的眼中，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夸口，就是可能在同事啊，或是在一些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说，哎，看到，你做事情很快呀，或者很有逻辑，很有头啊，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经常会有夸口。但是保罗呢，在基督里的夸口呢，他是领受到的恩典，所以那在人看来的夸口和在基督里面领受到的夸口，领受到的恩典，它的角度会不有一样。然后那今天我的感受就是说，因为我们来美国一年了嘛。然后，其实我在没有来美国之前的时候呢，作为一个人属人的一个角度看，我觉得对美国是有一些美化的，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下，基督徒啊，他是有受压制的，有受压迫的，然后还有很多的不自由，包括我们的食物啊、环境啊，所以在没来之前的时候呢，我对美国说，就是在人看来是有一个很属世的一个看法的，是有美化这边的，但是我来了之后呢，我参加就是最近也上班了，上班呢，然后跟到一些就是我身边的同事，大部分是从中国的留学生过来的，然后我跟他们去，在去聊，聊工作或者是聊，就是大家来这边的生活状态的时候，那我的感受其实是和我当时在北京工作和那些应届毕业生他们所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当然，我来美国我还是很感恩，其实上帝让我来这边，那就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之前是，就是人是有，就是没有在基督里看这个恩典的时候是觉得哦，上帝让我脱离了一个不好的环境，来到了一个好的环境。那实际上来了之后，我发现其实，在世界里面，环境都是一样的。不管在哪里，就是如果你没有神，如果你不去依靠神，其实人都是一样的。就是全世界的人，人的人性，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我重新再看待这个，在基督里去看待恩典的时候，那自己的这种一种感受吧，然后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管是在哪里生活，如果我们有着不一样的价值观，没有属神的一个价值观，不去依靠神的话，其实我们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有苦读，都是一样有困难的。这是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之前没有在基督里去看待恩典的时候，以属人的一个角度去看待，哦，美国就是比中国好很多，然后环境各个方面会有一些美化。但是真正体会到了之后，其实原来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是在基督里，不靠基督，不靠神，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它不存在着一些所谓的神对待每个人不同的角度。好的，我讲完了，谢谢一珍姐。
好，谢谢敏敏的分享。对呀，就是牧师有的时候他会说啊，你的环境如果太舒适的话，可能对于你的信仰来说，你就太舒服了，太容易了。那如果太容易的话，就没有在困难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其实人性很软弱的一面，就是如果你很困难的情况下，你还能坚持的话，那上帝在做一个精炼的工作，也是在考验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 不同的环境里面，每个人对待信仰所造成的生命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看看谁还有什么想法可以分享的吗？刚才牧师在一个保罗的这个他的身份方面啊，讲到他的呼召啊，等等各方面，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给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上帝为什么拣选保罗？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就是我在想，为什么是保罗？因为，耶稣他已经有了那么多门徒了，你说再选一个吧，当然是可以啊，没有说不可以，只是说他为什么是要拣选保罗，并且保罗他曾经是敌基督的，对不对？他是抓基督徒的，为什么上帝要选他？然后。耶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呼召了保罗，啊，跟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让他重新瞎眼看不见，然后3天之后，然后才让他重新看见，告诉他说：“你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哦，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人生的翻转，使命的翻转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思考吧？这是我的一个思考。刚才就是讲到当中讲到了恩赐与才干这个问题吧，看看大家对这个方面有什么想法吗？其实好像区别不是很大，对吧？就是一个人做事情的能力吧。可以，你有什么想法吗？关于才干与恩赐，从表面来看，好像区别不是很大，就是做一件什么事情啊，然后这个人是不是很能干啊，做得很有果效啊。哪位弟兄姐妹能够出来说一说，分享一下？比如说，紫娟姐妹啊，你们都应该是在职场上的工作的弟兄姐妹们，看看你们对这方面有什么思考吗？
陈阿姨，我这边就现在有点吵，然后孩子我在刚刚才起来。
你想一想，OK。好的，谢谢谢谢，好的。然后我还注意到，刚才牧师在第一个这个分享当中讲到了，凡是不实属于基督不是让基督做主做王的良善，都不过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这个我就有一个思考。就是良善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当中也讲到了啊，你要行善呐、啊，然后啊，这个人很善良呐、啊，就是作为我们很自然而然的习惯或者一个口头语来说，或者一个判断很简单的判断来说，我们都会提到良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以后，那良善到底是什么？概念是不应该说是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想，对于信主的我们弟兄姐妹来说，不同的价值观对于之前我们的认知当中所碰到的一些观念或者一些概念，应该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吧。看看有什么分享。这里有席弟弟兄或者 Vivi 姐妹，能不能请你们分享一下你们的 你们今天的收获或者一些讨论都可以，可以吗？不要让我一个人讲。对，芳芳姐妹说保罗对圣经很熟悉。这是一个，就是为什么上帝会拣选保罗？他对圣经很熟悉，对吧？对，这也是的。那，对圣经很熟悉的方面来说，从法利赛人的角度来说，其实他们对圣经都很熟悉，对吧？因为保罗他自己也是一个法利赛人。看看我看一下保罗的身份啊。保罗他是法利赛人，他意味着什么呢？法利赛人就意味着是精英阶层，很有学问。然后他是加玛列门下的，加玛列是谁？加玛列是一个当时犹太教师里面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很权威的人士，一个导师之类的人物，所以。保罗他是在加玛列门下做门徒的，就是他的学生。那法利赛人按照严格的圣经字面意义来解释呢，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去遵行这些律法的，就是他们遵行的非常好，就是一种典范。然后他们呢是在宗教学院里面的派系或者与皇室的人员或者上流社会，他们都有密切的关系的，是一个上层的精英人士。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保罗其实他有自己夸口的资本的，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啊，你是博士啊，博士后啊，你是北大、清华、哈佛毕业的这种知识文化阶层的人。所以从属实的角度来说，保罗是有可以夸口的。但是保罗这里说他是在基督里夸口，他曾经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然后他是神的仆人或者是神的奴仆。奴仆的话就是从之前我们知道的那些做奴隶的。那保罗的意思，他只是说用当时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达他。虽然是法利赛人曾经，而且是罗马人，罗马人的身份是很高的，但是他说他是神的奴隶，他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保罗的声明完全反转了，他的价值观跟之前属世的价值观那完全的不同。那从我自己个人的领受来看呢，就是。如果是我们讲到恩赐或者才干的话，才干就像保罗的才干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他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对吧？我是谁？我是很有学问的啊！我是谁门下的高徒啊？我是跟上流社会、跟王室有关系的人。我是，就是这种啊！我是很有学问的。所以从才干的角度来说，就是说。啊，我是可通过苦读获取学位的，我是通过怎样的努力，我获得了怎样的财富，或者我有什么成就，我做到某一个阶层的总裁等等。所以从我的个人的理解来看，才干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人自己。那么如果出于人自己的话，就会出现两个不同的极端吧，一个。极端比较高的，可能就会有骄傲，我了不起，对吧？那如果是做不到的话呢？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很自卑，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两个极端的方向来看待自己对于才干这个概念。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其实。很清楚的，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大家就会有一些竞争或者内卷，大家就会有焦虑，对不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从我个人的出发来体现的这种价值观，是不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体现价值观，我们就会，如果得到了，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很骄傲；如果得不到，我们就会很焦虑，就会看低自己，就会觉得我很差。然后你又不甘心的时候呢，你就会有苦读和焦虑，所以这个就成为了我们的重担，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是说，如果是出于人的话，这个就是价值观的不同啊，这个价值观就是人本主义的价值观。那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呢？恩赐是什么？赐就是给予，不是自己。赐是从神而来的，赐给我们的，出于上帝的恩典，对不对？那这是恩赐。我们有的时候会讲什么呢？这个人天生很厉害，会讲到天生。我们平时会讲到俗语，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的记性很好，我们就说这个人记性天生很好。有的小孩很小的时候他就弹琴弹得很好，4、5岁，我们会说这个人是天生的材料，是不是？那我们有没有想过，以前我们讲天生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说天生？我们的概念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想法？所以，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就会以恩赐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神赐的，如果是神赐的，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夸的，对吧？我们的骄傲就不见了，因为不是出于我们，是上帝给的。神给的，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有谦卑的心态，我们就会很感恩，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的恩赐，大家都是平等的，对吧？我们有的时候说不公平，他为什么赚那么多钱，我为什么那么穷？不公平，他为什么得那么好的工作，我为什么没有？我们会有这种不公平的心态。那如果是神赐的，我们就是最起码我们是感恩的心态，我们是谦卑的。那如果是感恩和谦卑的，我们都是这些都是出于神。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会尽心尽力的去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去为神所用，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心里面会很平安、很平静，因为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竞争，我们不需要比别人好，我们也如果不如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焦虑和自卑。我们觉得神赐给我的怎样，我就接纳，我就尽力而为就好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的重担是轻省的，对吧？耶稣也说了，你们的重担可以交给我啊，我的轭是轻省的，你们要放下重担交给我。所以我想恩赐与才干，我一个很肤浅的理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请大家也可以自由的分享。我想听听大家不同的，弟兄姐妹一起讨论，好不好？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啊，对啊，可以你开视频讲啊，
然后我这边
期待。
有点混乱，因为我这边有小朋友，刚才喂他
没
吃
关
东
系，
西，没办法开。
没关系，没关系，你就自由发挥就好。谢谢你，可以愿意分享。
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切身体会吧，就是我从小在一个音乐的环境里面长大嘛，我周围邻居都是吃音乐这碗饭的。所以，我刚开始来美国参加教会的时候，我特别看重一个教会它的音乐侍奉。然后我最先去的那一个教会是，在达拉斯的市中心有很长的历史了。
达拉斯的第一浸信会。然后呢，它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有两个不同的那个就是音乐赞美的队伍，一个是青少年的，就弹一些比较现代的音乐，甚至有些轻摇滚啊，或者是萨克斯风啊，他都会用上。年轻人很会这种各种各样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纯古典的，他们有最厉害、最顶尖的小提琴、大提琴、钢琴手、风琴手、长笛各种各样的。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将近100人的合唱团，就不同的声部都配合得非常的好。他们的音乐指挥都是音乐学的博士，然后每一次。我看他们这个音乐侍奉，我就都会很激动，然后听着有时候会流下眼泪来的，因为实在是太美好了，那种享受，那种震撼人心的感觉。所以，我就一直在那个教会待着，我当时还不认识王牧师。后来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那个教会了吧。我到王牧师的教会的时候，我就发现王牧师教会的。这个音乐团队很简单，甚至牧师跟师母自己弹钢琴，然后没有专门的，就是说牧师只顾讲道，然后不用参加音乐的侍奉。其实牧师跟师母就是各种各样的侍奉，有需要就参加。甚至牧师后来还因为喜欢这个大提琴，然后用就是学了大提琴，他刚开始弹的也不拉的也不是很好。但是我就发现了，就神有感动我的一点，就是我开始改变了，就是，关于音乐侍奉这一块，一定要最好、最专业，才能叫做神的恩赐这种看法。包括以前我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既然说是神的恩赐，那就一定是很好的，至少是高于平均水平的吧。但是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就好像说，如果一个人，他并不擅长弹琴，或者不擅长音乐，但是他仍然在音乐这一块上想要服侍，圣灵感动他，他就唱出来，或者是他只能弹几个很简单的键，或者像牧师一样，刚开始他拉这个大提琴的时候也拉得很不好，到现在一点点可以肉眼可见的有进步，我觉得这些都是神的恩赐，不是只有最好的。或者至少更高于平均水平的，才叫做神的恩赐。我觉得恩赐就是你有一颗想要奉献神的心，不管用什么方式，写作，甚至朗诵，最简单的啊，都可以作为一个恩赐来奉献给神。这是我一点点的体会吧。感谢主，我说完了。
太好了，感谢主。是的，这就是价值观的不同。你的价值观改变了，对吧？你之前的价值观就是什么是好的，你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好的就是在某一个领域达到多么多么高的水平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level 不一样的。但是，上帝看每个人，他给他的恩赐。每个人的恩赐其实都有的，只是多或少一点。那如果你在哪个恩赐上面，你愿意奉献出来，然后你也愿意在这个上面花一点时间，更加进步一点，这也是讨神的喜悦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比如说我们有读经的，有唱诗的，也有奏乐的，对吧？或者是大家一起唱的，不是你一个人唱的，那都是上帝使用恩赐是为了敬拜神，不是表现我们的有多么的荣耀。这个就归结到最后一点，就是价值观的不同，荣耀归给谁？如果荣耀归于个人的话，那么会产生焦虑和不甘心。或者是内卷和竞争，如果荣耀归给神的话，神悦纳就好了，我们就会很平静安稳。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耶稣 在奉献的时候，经文里面讲到寡妇的两个小钱，耶稣说，寡妇的两个小钱比那些财主奉献的很多很多钱都是宝贵和尊贵的，因为寡妇她只有这两个钱了，她连吃饭可能就没钱了，就是她的所有，她把所有都奉献了。那么财主奉献的什么呢？他是，用了其他的地方剩下来的，他奉献了一部分。看起来，财主奉献的很多，但是从个人的全然的奉献、全然的摆上的角度来看，那寡妇是尽心尽力的，已经奉献了他的所有。感谢，感谢这个可意的分享啊，就是这个价值观的不同。所以，如果信耶稣以后价值观没有改变的话呢，我们的信仰道路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不明白、不理解，可能走得不那么的容易吧。会有一些。因为没有改变我们的观念和价值观，所以可能对圣经的理解，也觉得很奇怪，读不懂，或者心里面觉得不服气，会不会这样子，觉得很奇怪的？这个，所以牧师今天也讲到的所谓的无知。有些人承认自己的无知，所以他就愿意去学习。但有些人，你告诉他你这个地方不对，你错了，但是他不能够明白，所以他自己不是不能够认识到自己是无知的，就是他不能够认识到自己无知的时候，他在愚昧当中，他就很难改变他的价值观。所以在基督里面的价值观。他就没有办法去在他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价值观不同，所以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对待事情、各样的处事，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态度不一样？应该说有很大的不同，对吧？好，这个是关于恩赐和才干，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这方面的分享吧？我觉得可依的分享很好，他从他个人角度和生命的改变来分享这个内容。那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有什么在这方面有什么分享吗？可以大家一边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刚才我们分享到保罗他为什么？作为外邦人啊，我一直想的那个问题，他被神所用啊，去外邦，传福音，但是他上帝没有使用他的12个门徒，因为你看保罗所接触的外邦，他们的语言不一样，对吧？语言不一样的话，如果是那些渔夫们，他们讲家乡话，讲。他们本国的犹太人、希伯来人的话语，跟希腊人他们就没有办法沟通，对吧？那保罗他有罗马人的身份，他在加玛列门下，他饱读诗书，他有很好的逻辑能力等等才干，所以他话会的语言不一样，他是可以与外邦人沟通的，这是一个语言方面的。他不仅是可以跟普通的百姓交流，他也可以跟那些很有学问的人来沟通，因为他本身就是他们里面的一份子，对吧？他是法利赛人的一份子，所以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说，我个人的感受是，上帝使用了保罗身上的他的很多的优秀的才干，或者是说。从人的角度，当时保罗他自己觉得的是才干；从神的角度来说，神赐给他的这些恩赐，神要使用他，神来使用，来使用他从 从他的才干或者恩赐的角度，或者语言的恩赐，然后他的身份的恩赐，罗马人身份以及他的学问的这样子一个水平，他可以向不同的阶层传福音。那么这些可能对于那些打鱼的渔夫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他们写四福音，我们也看到了，他也是不同的人在写的。像路加，他是医生的话，他可能就他有一些学问，他就能够写出来。那约翰他曾经也是一个很小的弟兄，打鱼出身，没有什么大的学问的。所以如果让他去跟法利赛人去辩论，对他来说是很困难的，对不对？这个就是我曾经常常思考的，为什么保罗他被上帝来选中，被耶稣来选中，他是一个那么的不堪的人，而且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而且他觉得很好，他觉得为上帝除了一个害，就是很反智，对吧？很敌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人，被上帝来使用。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无论我们之前是怎样的光景，重点，关键是，认识我们是无知的，是愚昧的。如果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如保罗所说的，成为上帝的奴仆，或者是奴隶，或者是仆人。为上帝来使用，那生命的价值是不一样的，生命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这个就会提到我们常常会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所以从今天我们的很多的讨论当中或者分享当中，我们也可以再去思考吧，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好了，我已经说很多了，看看大家有什么回应或者分享，好不好？
我来分享一下。
好的，谢谢。
我从信基督了过后，我以前是人家说啥就是啥，没有主见。我现在我觉得我思想挺多的，我觉得读了圣经过后有很多智慧，我觉得想的很多。还有教育孩子的方面，就是有时候大家一起讨论的话，也有一些方法，就是怎么来。跟孩子沟通，现在孩子有时候我也有时候叫他多读圣经书，也比以前好很多，就是没有那么的叛逆。那以前的话就比较有点叛逆，你说他不听，也经常为他祷告，要好一些了。就是他现在比较忙，没时间，就是有时候听，就像礼拜天听到这种的这些，他没时间。但是我也在督促他，有空的时候多读圣经。反正，新的祷告要改变好多了。就是以前有时候人家一说就哭那种的，现在就没有。我们家孩子是这样，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现在好很多了。也感谢主。我讲完了，
好的，谢谢红红姐妹的分享。就是你的改变，就是你的思考不一样，思考的角度不一样，可能思考的方向不一样。然后，因为我们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去思考，就是在基督里面去思考的话，跟我们以前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面对？我们也是有很，对于我们有很大的考验的。 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难啊，或者需要一些时间啊。其实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爱是很久忍耐。我们无论是对自己、对孩子啊，对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有一个忍耐和彼此相爱的关系。那如果我们愿意改变，我们愿意活出啊不一样的生命见证。如果你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别人是看在眼里的，啊，别人可能不一定会告诉你，但是他们人是会想的嘛，因为人不是芦苇，不是一根草，对吧？是人会有思想，会想思想的。好，谢谢红红的分享啊，看看还有谁愿意分享一下。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吗？因为看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讲。好，那我们就祷告结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啊，以及我们主日学的讨论。我们谢谢你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有学习。有反省，也有一些思考。我们为着牧师师母短宣队他们在欧洲的短宣，我们也献上祷告，求主带领他们的脚步啊，赐给他们平安，也有很好的休息和他们的饮食都交在主的手中，愿他们的传福音的过程都有从神而来的果效。我们也感恩今天弟兄姐妹一起的讨论和分享，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好。